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中国表示计划取消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两任期限，这一举动可能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无限期的留任。人们早就预期中国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会考虑让自己的任期超过通常的10年。国家媒体周日宣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证实这些改变很快就会成为现实。64岁的习近平自2013年起担任中国国家主席，预计将于下月初在中国主要橡皮图章立法机构的会议上正式连任。拟议的修改宪法也将在3月5号开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决。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员张立凡说，这一举措为习近平在第二个5年任期之后继续留任铺平了道路。至于留任多久，目前还不确定。自从习近平在去年召开的共产党大会上勾画出中国发展的主要蓝图后，他成为中国终身领导人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明显。该计划旨在使中国坠持在2050年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取消任期限制并不意味着习近平能够在位这么长时间，但是官方媒体已经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他至少要留任到这个30年计划的前15年结束时才有意义。在中共党媒《环球时报》的报道中，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称，这个文件是重大决策，将有助于中共实现其历史使命。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在中国民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应，但当局对有关讨论实施了限制。这个消息显然是起到重磅效果，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许多网民对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感到震惊和恐惧，而这显然不是当局希望看到的反应。新华社随后删除了这则微博消息，转载这则报道的多家中国媒体也关闭了对这则消息的评论功能。中国主要官方媒体的微信也出现了类似状况。许多中国人担心通过修宪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意味着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无限期连任。他们认为这对中国的发展并非是好事。韩国总统文在寅承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主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同时希望中国积极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对话。文在寅星期一在青瓦台总统办公室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并作出以上表述。一天前，刘延东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平昌冬季奥运会闭幕式。文在寅说，中国派出总理一级的官员出席闭幕式，大大帮助了韩国成功主办平昌冬奥会，并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支持朝鲜半岛南北的对话与和解。刘延东星期天出席平昌冬奥闭幕式时，与朝鲜代表团团长金英哲、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和美军驻韩司令布鲁克斯坐在同一包厢里。伊万卡是否尝试斡旋美朝官员对话，目前不得而知。平昌冬奥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一个由大约300人组成的朝鲜奥运代表团星期一离开韩国回国。与此同时，由前军事情报长金英哲率领的朝鲜高级代表团继续在首尔访问。韩国政府没有对外透露金英哲一行的行程，但是有消息说他们会与韩国官员会晤，并在星期二返回朝鲜。金英哲现在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的部长。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n did you graduat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是哪一年毕业的？学习怎样介绍你的学历，还要学习表示时间的状语短语。例如 ,in 1900, 1900年 ,7 years ago, 七年前。我们的老师 Max 在书里读到爱因斯坦上学的时代。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Education
教育学历。
Education He preferred to work on his own.
他喜欢自学。
He attended schools in both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他在德国和瑞士都上过学。
He graduated in 1900.
他1900年毕业。
Hi, Max.
Hi, Kathy.
How's your book?
My book about Einstein? It's very interesting. I'm reading about his school days.
School days? Einstein was a good student, wasn't he?
Well, actually, Einstein didn't like school.
He didn't?
No, he didn't. He preferred to work on his own.
Where did he go to school?
He attended schools in both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ow about college? Where did he go to college?
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teresting.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arah Scott.
Oh, yes. Sarah's a doctor, right?
Yes, that's right.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in Chicago.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er education.
Great!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Albert Einstein attended schools in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 1900, he graduated from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Interview.
访谈时间。采访对象是住在芝加哥的女医生 Sarah Scott. Sarah 是在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念的医学预科。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Pre-med. Pre-medical.
医科大学预科。
Pre-med. Pre-medical.
Pre-med 是Pre-medical 的缩写 P-R-E 是前缀，表示什么之前。
A clinic
诊所。
A clinic Medical school
医学院，医科大学。
Medical school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你在什么学校念书？这里的 school 可以指大学中学或小学。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我在七年前毕业。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Hello, Sarah.
Hi, Kathy.
You and your sister live in Chicago, don't you?
Yes, we do.
Is that where you grew up?
Yes, it is. My sister and I were both born there.
After you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did you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I didn't. I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ere did you go?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I studied pre-med.
When did you graduate? How long ago?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raduated?
Well, for 1 year, I worked in a small clinic in Chicago. Then I began medical school.
Okay. We'll talk about medical school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美国，希望成为医生的人在上医学院之前要完成医科大学预科的课程，一般包括生物、物理、化学等等。Sarah 在上医学院之前就是在马里兰大学念的医学预科。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ello, Sarah.
Hi, Kathy.
You and your sister live in Chicago, don't you?
Yes, we do.
Is that where you grew up?
Yes, it is. My sister and I were both born there.
After you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did you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I didn't. I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ere did you go?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I studied pre-med.
When did you graduate? How long ago?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raduated?
Well, for 1 year, I worked in a small clinic in Chicago. Then I began medical school.
Okay. We'll talk about medical school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at did Sarah do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went to college. Did she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she didn't. She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at university did she go to? S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ow long ago did she graduate? She graduated 7 years ago.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Sarah Scott。Sarah 在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念了四年。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disease.
疾病。
A disease.
D-I-S-E-A-S-E.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我在那儿念了四年书。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第一年我们学基础医学。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第三年和第四年我们直接接触病人。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我两年前拿到了学位。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arah went to medical school. Sarah, where did you go to medical school?
In Michig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
How many years were you in medical school?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Sure.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Then in the second year,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diseases.
And in the third year? What did you study during the third year?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We work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children, old people, and so on. For example, for 6 weeks, I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new babies. and then for the next 6 weeks, I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When did you get your degree?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访谈。
Sarah, where did you go to medical school?
In Michig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
How many years were you in medical school?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Sure.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Then in the second year,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diseases.
And in the third year? What did you study during the third year?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We work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children, old people, and so on. For example, for 6 weeks, I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new babies. And then for the next 6 weeks, I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When did you get your degree?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下来我们问几个问题, 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long was Sarah in medical school? For 4 years. She was in medical school for 4 years. What did she study during her first year? Basic medicine. During her first year, sh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How long did she work with mothers and their babies? 6 weeks. She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babies for 6 weeks. What did she do for the next 6 weeks? She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For the next 6 weeks, she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Daily Dialogue.
每日对话.
An Old Girlfriend, Part 2.
今天的题目是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二部分。 对话里的这位先生，60年代后期曾经在旧金山住过。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The late 60s.
60年代后期。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我在那儿住了几年。
It was a long time ago.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这段对话。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在罗斯福纪念园采访了一位游客。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Eleanor Roosevelt.
艾莉诺·罗斯福，罗斯福总统夫人。
Eleanor Roosevelt.
她以积极参与政治，帮助穷人而著名。
A first lady.
总统夫人，第一夫人。
A first lady. Human rights.
人权。
Human rights. FDR was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the 32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罗斯福的全名是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他是美国的第32任总统。
Hello,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I'm at the FDR Memorial in Washington, D.C. FDR was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the 32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cuse me, ma'am.
Yes?
Are you here to learn more about President Roosevelt?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Mrs. Roosevelt.
Mrs. Roosevelt, the President's wife?
Yes, I think Eleanor Roosevelt was a great American.She helped poor people in America and other people who needed help.
She came from a rich family, didn't she?
Yes, she did. Both she and her husband Franklin came from very rich families. But Eleanor's mother and father both died when she was a child.
When did she marry Franklin Roosevelt?
They got married in 1905, when Eleanor was 21. After Franklin Roosevelt became president in 1933, she worked with him to help poor Americans. She was a very active first lady.
What did she do after her husband died?
He died in 1945, but Eleanor continued to work for human rights.
She lived a long life, didn't she?
Yes, she did. She was born in 1884, and she died in 1962 at the age of 78. She was a wonderful woman and a great Americ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me today.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Okay.
今天我们学习了怎样介绍你的学历，还有表示时间的状语短语，例如 in 1900.Seven years ago, 等等。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 Max 和 Kathy 谈论爱因斯坦的学历。
Hi, Max.
Hi, Kathy.
How's your book?
My book about Einstein? It's very interesting. I'm reading about his school days.
School days? Einstein was a good student, wasn't he?
Well, actually, Einstein didn't like school.
He didn't?
No, he didn't. He preferred to work on his own.
Where did he go to school?
He attended schools in both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ow about college? Where did he go to college?
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teresting.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arah Scott.
Oh, yes.Sarah's a doctor, right?
Yes, that's right.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in Chicago.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er education.
Great!
接下来我们采访了女医生 Sarah Scott.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Hello, Sarah.
Hi, Kathy.
You and your sister live in Chicago, don't you?
Yes, we do.
Is that where you grew up?
Yes, it is. My sister and I were both born there.
After you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did you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I didn't. I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ere did you go?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I studied pre-med.
When did you graduate? How long ago?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raduated?
Well, for 1 year,I worked in a small clinic in Chicago. Then I began medical school.
Sarah, where did you go to medical school?
In Michig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
How many years were you in medical school?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Sure.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Then in the second year,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diseases.
And in the third year? What did you study during the third year?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We work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children, old people, and so on. For example, for 6 weeks, I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new babies. And then for the next 6 weeks, I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When did you get your degree?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二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准备申请贷款。我们先来熟悉一个词 Loan 贷款，这个词是这样拼的 L-O-A-N。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orry, I have to go. I have an appointment.
What's up, Kathy?
I'm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house.
Hey, that's great news!
But first, I need to get a loan. So today I'm going to meet with someone at my bank.
So you're going to get a loan? That's a big step. What kind of place are you looking for?
I'm going to get a condominium here in D.C.
Oh, so you already have a place picked out?
Well, no, not yet.I need to arrange for a loan first.
Well, good luck. I hope you get a low interest rate.
Thanks.
Hi, folks.
Hi, Elizabeth.
Kathy 想要买房子，不过她首先要获得贷款，所以她要和银行贷款部门的人约见。在美国，大多数人买房子都要申请私人贷款。银行要先查你的信用历史，例如有没有欠账不还的记录。另外还有你的收入水平，然后决定是否贷款给你以及贷款的数目。一般来说，房屋贷款的期限为15年或30年。我们再听听他们的这段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orry, I have to go. I have an appointment.
What's up, Kathy?
I'm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house.
Hey, that's great news.
But first, I need to get a loan.So today I'm going to meet with someone at my bank.
So you're going to get a loan. That's a big step. What kind of place are you looking for?
I'm going to get a condominium here in D.C.
Oh, so you already have a place picked out?
Well, no, not yet. I need to arrange for a loan first.
Well, good luck. I hope you get a low interest rate.
Thanks.
Hi, folks.
Hi, Elizabeth.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中国表示计划取消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两任期限，这一举动可能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无限期的留任。人们早就预期中国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会考虑让自己的任期超过通常的十年。国家媒体周日宣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证实这些改变很快就会成为现实。64岁的习近平自2013年起担任中国国家主席，预计将于下月初在中国主要橡皮图章立法机构的会议上正式连任。拟议的修改宪法也将在3月5日开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决。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员张立凡说，这一举措为习近平在第二个五年任期之后继续留任铺平了道路。至于留任多久，目前还不确定。自从习近平在去年召开的共产党大会上勾画出中国发展的主要蓝图后，他成为中国终身领导人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明显。该计划旨在使中国最迟在2050年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取消任期限制并不意味着习近平能够在位这么长时间，但官方媒体已经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他至少要留任到这个30年计划的前15年结束时才有意义。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强烈反应，但当局对有关讨论实施了限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许多网民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感到震惊和恐惧，而这显然不是当局希望看到的反应。新华社随后删除了微博消息，转载这则报道的多家中国媒体也关闭了对这则消息的评论功能。中国主要官方媒体的微信也出现了类似状况。许多中国人担心通过修宪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意味着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可以无限期连任，他们认为这对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好事。韩国总统文在寅承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主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同时希望中国积极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对话。文在寅星期一在青瓦台总统办公室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并作出以上表述。一天前，刘延东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平昌冬季奥运会的闭幕式。文在寅说，中国派出总理一级的官员出席闭幕式，大大的帮助了韩国成功主办平昌冬奥会，并期望中国能够继续支持朝鲜半岛南北的对话和和解。刘延东星期天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闭幕时，与朝鲜代表团团长金英哲、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和美军驻韩司令布鲁克斯坐在同一包厢里。伊万卡是否曾经试图斡旋美朝官员对话，目前不得而知。北京是平壤政权最重要的盟友。韩国平昌冬奥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一个由大约300人组成的朝鲜奥运代表团星期一离开韩国回国。与此同时，由前军事情报长金英哲率领的朝鲜高级代表团继续在首尔访问。韩国政府没有对外透露金英哲一行的行程，但是有消息说他们会与韩国官员会晤，并在星期二回到朝鲜。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在会见中国副总理刘延东的时候说，虽然奥运会已经结束，但是保持南北对话的气氛依然非常重要。他期待中国积极支持南北韩对话，达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并支持朝鲜与美国为达到这些目标举行对话。金英哲现在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部长。据信，金英哲在2010年朝鲜击沉韩国海军天安舰的事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韩国民众星期一在金英哲下榻的饭店附近示威，撕碎了印有金英哲头像的布条，焚烧了朝鲜的旗帜。早前，韩国统一部官员说，韩国政府了解民众对朝鲜代表团来访的不满，但认为这对 改善朝韩关系是个机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正在就一个地区性基础建设计划进行磋商，作为呢中国价值数千亿美元“一带一路”计划的替代方案，以抗衡北京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预计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呢，本星期晚些时候访问美国期间，将与川普总统就此展开进一步磋商。美日澳印四国十年前首次举行了四方会谈，讨论地区安全框架问题。去年十月东盟和东亚峰会期间呢，四国重启对话。与此同时，川普总统首次宣布印太战略构想。不久前，美日澳印四国曾透露呢，将发表南中国海宣言，确保国际航行自由。现在呢，这四个大国合力抗衡“一带一路”，对抗北京的意图进一步显露。种种迹象是否表示，美国印太战略构想已经开始进入了实施阶段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许先生好，杨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那么在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好。
大家好。
这个美日澳印四国合作抗衡北京的一带一路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这几天国际媒体的报道呢，就是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报道。我首先请问东京的杨中美博士，四国商讨的基础啊设施建设方案呢，目前已经进行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换句话说，目前八字还有没有一撇呢？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刚刚应该是一个战略的构想，具体的方案好像应当是在澳大利亚总理啊访问美国以后才能有点基本的概括，现在还没有，应当说是八字刚刚开始画。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美日澳印啊提出的这个所谓替代方案，它能否替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它有多大的可行性呢？
到目前为止仍然看不出具体的这个所谓战略或者中间的这个策略，因为这个所谓替代方案还没有看到方案。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具体的很具体的一个沿着所谓的古老的丝绸之路的一个经济扩张路线，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扩张路线，当然有巨额投资，也有这个跟各个周边国家的谈判，也宣称会给各个周边国家带来多大的这种就业和贸易机会。而美日印澳的现在的所谓替代方案，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名称上的一个磋商过程。这次澳大利亚总理访问美国之后，是否会提出一些具体清晰的所谓的这个方案，还要再有待观察。
嗯，好的。那么按照中国的说法呢，这个“一带一路”呢，不过是中国主导的一个这个国际经济合作计划。但是好像其他国家不这么看。比如我给大家我们看德国现在离任的外交部长叫加布里尔，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修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的这个建议呢，并不像有些德国人认为的那样是对马可·波罗的一个感性回响，其实这是要按照中国的利益全面重塑这个世界。他说这不仅仅是经济，中国在发展一个全面的不同于西方的体系，与我们的制度不同，这个制度不是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基础的。那我请教杨先生，一个这个经济合作计划，按中国的说法，一带一路，为什么会在西方国家中引起啊如此大的恐慌呢？
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强势发展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它很快能就成为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呢，就是美国的川普总统上台以后提出了美国优先，美国不仅是在经济上呢，发挥了很多的对地区国家的援助， 在软实力上面也放弃了很多自己的坚守的主义、自由和这个民主的价值。所以呢，这个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恐慌，像德国外长、前外长的讲话，这样代表了西方国家的一些焦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案，好像来抗衡。我想，这个美日澳印的四国方案，大概就是在这种焦虑的背景下的一种表现。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呢，这个替代方案是美国官员率先透露了这样一个计划，啊，根据澳大利亚报纸报道呢，是澳大利亚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透露出这样一个计划。那么美国官员率先透露这样一个计划，恐怕不是没有这个实际意义的。它是不是意味着一直主张美国优先的川普总统本人有了新的打算？他准备对这个政策，美国优先的政策，不管外交，美国优先这个政策呢，要做出一些调整了。李先生，
是这样，这个美国的优先政策，川普总统的政策，在国内方面它不会改变，而且这个按照原定的这个既定方针，正在一步一步的推进，他在国内政策方面兑现的东西可能可以说不少这一年。这个美国民众关于这个方面，包括美国的这个知识界和媒体，也有很多这个争议性的评价。我们这里不讨论他的国内政策，国际上他本来给人家也给大家的感觉，一年前他基本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孤立主义战略，这个甚至这个对英国脱离欧盟也表达某种支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收缩性的战略，包括这个不再为价值观而战。这个是他这个竞选和上台之初发表的宣言，但是他的国际战略由于这一年来打乱仗，给中国、俄国以及其他方面都带来了很多这个成长的空间。中俄两个国家在川普这一年的收缩政策当中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中国。那么川普正在重回奥巴马的这个亚太战略，只不过增加了印度这样一个新的因素。可以说呢，是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但这个重大调整下一步会怎么走，我们还要进一步看。
好的，那么现在有报道说，在美国有许多传闻说奥巴马啊，不是这个，对不起啊，川普总统前一段呢，他放弃了这个美国加入 TPP 的，就是在这个在经济上围堵中国的奥巴马总统那个时候啊建立的这样一个这个经济计划啊，准备放弃啊，不参加这个 TPP。那么现在呢，川普总统日前啊，前不久表示呢，美国可能如果条件允许呢，美国重新啊返回 TPP。这意味着什么？杨中美先生，
我认为就是美国呢，就是这个在这个他放弃了这样一个 TPP 政策以后呢，实际上呢，把好不容易形成的对一个经济上对中国的一个合围的一个报政策和阵地呢就放弃了。中国呢赢得了很大的时间和空间，做出了很好的调整。现在基本上中国呢在逐渐改善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菲律宾的转向，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另外呢，在这个空间上呢，实际上中国呢也构筑了自己的这个前进基地。那在推广一带一路上更有一种声势，所以呢，就川普感到好像这样下去不行，是不是自己的政策在反省？自己政策以前的孤立，美国优先的政策太强调过分了。但这个 TPP 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不是对美国还是有价值？所以正想就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但这个政策调整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毕竟要做出很重大的这个修改，甚至要和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政策也是冲突的，所以说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好的，那我请教这个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美国重返 TPP 这个问题？有多大可能？有没有这个可行性？另外，刚才杨中美先生已经提到了，这个重返的这个过程呢，将会是很艰难的。那么，美国有没有决心？有没有可能重返这个 TPP 呢？
可能性有，但是川普得做出重大的这种政策调整，因为他对 TPP 的批评，原来把话都说得非常满， 现在说要重返这个无论是面子还是政策实施方面都可能很难，但是如果不重返的话，他现在这个印太这个战略，就是美日这个印澳这个四国战略，其实是撇开欧盟和北约的。这个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考虑问题的话，这个撇开欧盟和北约，然后孤立的考虑印太方面的问题，这样一个国际战略仍然是不清晰的。所以无论经济策略还是政治策略军事战略，这个川普的国际方面仍然是没有走出他这个合理的合乎逻辑的一步。TPP 也是可以考虑当中的问题，但是他原来话说这么满，我觉得要一时半会儿啊想要回去的话是很难的。
那么除了打算在经济上围堵中国之外呢，我们看到美日澳印四国早些时候还准备就南中国海这个局势发表一份，用他们的话说呢，叫措辞强硬的这样的宣言，表达共同维护国际航行自由的决心。首先我请教杨博士啊，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宣言，预计一旦这份宣言出笼，将会进一步激怒中国。那您怎么看这种联合宣言？短期内您认为这种联合宣言会公布吗？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很强硬的，还是比较中性偏硬的这样一个宣言会有，主要是强调了这个共同的一些价值观啊，航行自由。因为我觉得呢，这四个国家有可能抱团的，因为印度呢也感到了中国的在印度洋的进攻攻势，所以呢他会比较从原来比较被动的，现在会变成比较积极主动的加入进去，所以会发表性共同的看法，我觉得是会有的，但是不会很硬的。因为实际上呢，就是这四国同盟呢，实际上价值观和这个政治立场都是有，经济发展都是有差异的，很难形成一个命运相关体的，共同的一个同盟国家，不大可能，还是比较有性空当的。
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这份联合宣言，但是有关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南中国海维护航行自由方面的行动却接连出现了。那么李先生，您预计南中国海的安全局势呢近期会发生什么变化？四国共同宣言或共同行动会成为现实吗？
四国共同宣言显然是美国在挑头了，但是现在比较积极的是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个印度方面他们可能还在谈判当中。这个但在南海的局势，美国由于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而且接近中国填岛这个填海造岛的那几个岛屿的所谓十二海里这个线，去张扬美国的这个航行自由。中国方面呢也在春节期间发表紧急的这种声明，来抗议。所以呢我觉得在南海方面可能进一步紧张化。美国想通过一个在印太战略战未成熟之前，自己孤军深入的方式，这个来这个挑战中国在南海的这个所形成的一个态势。据说英国也要派一艘这个航母来加入这个地区，所以南海这个估计在未来几个月当中，局势进一步紧张化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强了。
我首先请问杨中美先生，您预计这个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南海巡航，它会对那里的安全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美国的卡尔文森号可能是有两大任务，一个是通过这个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作战来显示美国的在表示推进印澳太在这个战略的决心，另一点呢可能将来就会到朝鲜半岛去，在那边进行这个一些这个活动。那我觉得他这次任务是这样两个很明显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呢造的人工岛实际上不是无关紧要的，是相当重要的，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不神的航空母舰已经建立了，实际上呢它在这里呢占据了地理之便，造了这个飞机跑道等等以后呢，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不神的航空母舰的这样一个建构，不像美国要每次出来，他就要花机，每次到南海来进行自由在作战以后，每次都要花几百万美金的这个费用，甚至呢，现在美国的这个许多在太平洋和在东海等等日本海发生了很多次海军事故，这都和他一个疲劳作战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呢， 中国呢还是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在这南海站住了脚。美国呢，在这个调整这个，只能在调整这个十二海这个人工岛礁的十二海里航行自由这方面做出一些表现而已。但是这样很难，这个要撼动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的立足点，不大可能。所以中国在战经占有了这个一定的南海的优势，军事上。嗯，
好的，那么请教李伟东先生，刚才杨忠美先生呢谈到了他对卡尔文森号在南中国海巡航，以及中国以这个建立人工岛礁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南海战略，那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中国的这个自制航母就是这个第二艘航母，
嗯，
这个第一艘航母由瓦良格号改装成的辽宁舰。作为训练舰，已经存在了有这个几年时间，这个舰载机啊和这个舰上这个武装人员的这个训练以及陆基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今年估计到晚些时候，2018，到这个秋天或者更晚一点时间，中国的第二艘自制航母就叫下水。
嗯，
那么这艘航母下水之后，加上南海上这个已经造的七个岛礁。形成的一个联合的作战能力，恐怕美国和英国的两个方面的航空母舰都难以跟中国再进一步抗衡，就局部地区而言。所以中国在南海上对美国对全球都取得了某种军事上的战略优势，这个是美国现在急于要去这个进一步去阻挡的一个原因，但是实际上时机已经晚了。
我们看到可能一带一路呢开始它的初衷可能是跟这个消耗这个国内严重的产能过剩有关系，但是后来似乎呢就发展一带一路的发展就超过了这个原本的这样一个预期。我请教这个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一带一路的这个缘起以及它后来的发展呢？
一带一路缘起的时候，这个它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的构想就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有公开宣示。
嗯，
那么到今天呢，中国也没有公开宣称我的一带一路是要这个打破美国的全球战略，然后这个切入到像一个一带一路嘛，丝绸之路直达这个原来是直达奥地利的到维也纳，现在直插欧洲，等于要撕裂这个美欧之间的关系，
嗯，
然后在瓜达尔港这个巴基斯坦建立军港，然后想办法绕这个包括经济港，这个包括想要绕开马六甲海峡的这样一个石油战略运输通道，想要搞一个更近的一个石油输入战略，这些东西都是具有军事和战略性质的意义的。那么只不过现在大家越看越清楚了，不等于中国原来没有，缘起就是一个综合的经济、政治、战略、军事战略方面的一个大的一个战略。应该说中国在这个方面，这个两三年前考虑这件事情，应该是说考虑得很成熟的。
嗯，
而且呢，却恰恰是打了一个美国在这个川普竞选跟希拉里竞争的这个最后一年，包括最后的当选之后的这一年，一个美国一个收缩的这样一个空间，在这两年的这个一个过程当中，中国在南海、在一带一路、在西部都取得了军事政治方面的长足进展。美国现在想要补这个空当，现在的四国战略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一个方案，而且跟欧洲之间也越来越疏远。所以我觉得未来两三年当中，美国的新战略、四国新战略以及它的全球战略仍然可能被中国牵着鼻子走。这两三年以来，中国一直主动的，美国是被动的。
美日澳印四国围堵一带一路的方案，以及你意中的这个四国要在南中国海这个协调立场，采取一致行动，这似乎呢都与川普总统不久前宣布的这个印太战略有关。那么首先我请杨博士您来谈谈印太战略，这个战略的基石、重点和矛头都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印太战略并不是川普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安倍首先提出来的。安倍呢感到美国的这个川普上来以后提出美国优先废弃了这个亚太战略以后呢，实际上对中国的合围已经彻底完了，所以他觉得呢说明这个美国的经济、美国的力量可能还不够，所以呢，他觉得呢，应当把这个战略怎样进行一种改头换面和扩大，增加新的力量来抗衡中国。 都想到了印度和这个澳大利亚。印度和澳大利亚现在正，特别是印度和中国是有边界矛盾的，也是一个在经济上是一个后发的优势大国。所以说呢，觉得把印度和这个澳大利亚拉进来以后呢，这样的一个合围才比较有利。所以他提出了印太战略。这个战略呢，实际上是呢，包括这个 TPP， 日本也坚决不放弃。实际上他呢还是觉得是，对中国的感到很非常的警惕。所以呢，他在这个经济上面和军事政治上面都提出了不断的提出新的方案。实际上呢，牵着美国，实际上引导着美国走。美国呢，川普呢，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原来的这个自己的美国优先政策好像又出了大漏子。现在中国利用了这样一个空当，政治空当以后就，现在就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呢，他也觉得好像要亡羊补牢，所以呢，他就是，采取了这样一个，结构了安倍的口号，变成美国的印太战略。我觉得呢，这个正是日本所希望的，因为日本的力量不足以号召这样一个战略，由美国来号召的话，那可能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所以说呢，美国呢现在这个川普要想提出这个印太战略的话呢，基本上是按照日本的思路来的。
嗯。
那么这个思路呢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呢，是不是当然也有它的矛盾性，因为实际上印度和日本的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那个印度和美国的政治立场也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利益上甚至还是有冲突的。像美国实际上，川普真正能不能放弃美国优先政策也很难说。
嗯，
因为他比方说他对钢铁倾销的一个征税政策，实际上也影响到日本和韩国和包括印度。
嗯，
这样的一个实际上不是完全针对中国的，所以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我觉得真正能够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这个军事同盟的这可能性还是比较不太大。
嗯。
不太牢固，就是成立起来也是不是很牢固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强势的面前，好像这个是也是一种被动的反应。
嗯，好的。那么谈到刚才杨先生谈到 TPP， 我们一位 Alex 廖这位网友呢，他回应杨先生的观点，他说对其有利的条约当然要加入，但刨去美国的新 TPP 条约，把知识产权的要求都取消了，新 TPP 比奥巴马时的 TPP 还要苛刻，美国要接受新 TPP 只会损失更大，现在接受新 TPP 真看不出美国能得到什么。所以我们这位 Alex 廖网友呢，他认为美国加入 TPP 的可能性不大。那我再请教李先生啊，从最近美日澳印的相关行动来看，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合围一带一路，另外呢要在南中国海协调一致行动，我们是不是可以断定这个亚太战略，不管是日本提出来的还是美国提出来的，这个亚太战略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具体的实施阶段呢？
没有，是印太战略，这个、
啊、对不起，印太战略啊，印太战略，
对对对，这个实施阶段还没有到，要看这次这个澳大利亚总理访问美国之后的成果，以及这个看看所谓的四国宣言能不能够发出来，能够发出来之后呢，发一个宣言倒是才算是实施阶段的开始。那么这个要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这两年的一个十九大以后的这样一个咄咄逼人的一个语言态势，我在上次你们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这个习近平以往的说法呢，跟美国总统见面的时候是说，这个太平洋足够大，足够这个容纳下美中中美两个大国在这里和平竞争，这个和平发展。那么十九大之后，这个调子变了，这是已经从刚才前面说的共同发展在太平洋地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G2 的概念，就是 G2。就是中美共治。
嗯，
那么现在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提出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而且要主导世界的这个全球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孤立的只提出来一个印太战略、四国联合、军事上合围的这样一个战略，内部能不能够形成统一的步调，特别是美印之间还在两可之间，所以我觉得美国方面真的是大大的落后了。
我们感谢李伟东先生和杨中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全面脱贫大限 大限将至，胡锦平怎么办啊？习近平怎么办？对不起啊。好，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